说太子送给你的。这尉迟敬德接这个东西啊，他当然心里知道这什么意思啊，马上写了封信，原封退回。他说：“陛下，我对你没有一点一点的功劳，我怎么可以接受你呢？”他说：“假如我要是那样的人，你用我这种人有什么用啊？所以现在呀，我还是把这些东西啊原地的奉还，我不敢。”这个尉迟敬德了不起啊！啊，尉迟敬德了不起啊！所以他的功劳是最大的。当初啊，这个太子那时候就想，他底下那人也有一批人马，太子底下也有一批人马嘛，就告诉太子啊，你现在再不下手啊，将来这个秦王力量大了以后，你没有办法了。说那就先下手好了。你看这个在政治上啊，这骨肉相残的亲兄弟啊，就开始先下手。这个时候还没等下手呢，唐太宗那边知道了吧，秦王这边人也知道啊，大家都互相在这算计嘛。尉迟敬德开始一下子就把这个建成那边一下子消灭掉了。当初是这个秦王啊，唐太宗还有点是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好不好啊，我们这样子做呀，还怀疑说那我们再补个卦好了，补个卦。后来就这个张公瑾呢，就补那个碑啊，拿着跟那龟壳摔在地下去，说这个就是刚才讲那个补以决疑，不疑何补，说我们有疑问的时候你才来补卦，你现在都不疑问了，大事已经这样很明朗了，你还补什么卦呀，赶上马上采取行动了啊，就是这样的啊、哦。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啊，没有怀疑就不要补卦了，赶快念阿弥陀佛，问题都解决了。这个第一卷呢到这儿完了了，到这儿完了了，这个一共有四卷呢、啊、我完成了四分之一啊。这一段呢、啊、是一个什么呢，是一个阿弥陀经书抄的玄论。假如我们大家要是有兴趣啊，要把这个多念几遍，文字也好，文字优美，义理周延啊，就莲池大师这个文字啊，实实在在的，就是那个寒山大师说他老人家是这个佛门的周孔啊，啊，不仅仅是这个什么呢，是文中的班马，是佛门的周孔，文章也好，道德也好，写这个文字啊非常好啊。这个偶一大师的文字呢犀利，所以某一大师的文字啊有点像孟子，有点像孟子啊。这个莲池大师的文字好，大家假如能够常常念呢、啊，一方面可以增长我们道心，一方面使我们容易开智慧，由文字起观照，由观照进入实相啊。这个文字啊，就是说用文字把那个实相啊说出来，文字的般若就是什么，抉择空有，这个到底是这是空，这个是有，这是实相啊，就这样说明，文字是个说明。这个观照就是观照，就是你修行啊，观哼啊，来觉照干什么呢，要就是那个要无助啊，要无助生心，慢慢的呀在这里头就离开这个文字像，在这个文字像上又透视这个文字像，看见了文字背后的义理啊啊，离相无助，这是所谓这个观照般若呀。等契入实相的时候啊，就是能所并极了啊，那就是怎么样的呢，你读的这个文字是能读的，是你所读的文字，到时候你契入进去了，变成合而为一了。合而为一的时候啊，那就是三昧，就是定啊。我们看呢，你看这个，我们看世间上这些个有功夫的呀，有各种技艺表演的啊，那个特级团呢、啊、那都是啊，都是能所合一了，都是定啊。不过他那个定是世间定啊，那个也是三摩地，是世间的有漏的三摩地啊，所以他能够得自在啊。你看开车的人，他把这车子一个汽车他随便开啊，骑摩托车的人随便骑，他得心应手，那个就是定了。定以后还要生慧，要慧才解脱了，慧就是无我了，完了能所双亡以后，亡也亡掉了，好了，真正得自在，得解脱了。所以我们常常看文字呢，透过这个文字念念念念一天呢， 念而无念的时候啊，就你就感觉这个文字像啊，从你内心里就感觉哦，原来就是这样子，那就是已经就是快慢的，慢慢的看见那个实相里头去了啊，啊，所以大家能够这样念呢、啊，对我们这个将来看经啊啊，这个读经研究义理啊，都有很大的帮助。我最近呢、啊、看到有的人印把那个偶一大师的那《阿弥陀经》和《要解》呀，印那个折叠本读诵的啊，那个叫经不仅精装的，是用那种很高级的布料啊装订的，非常好，看着好欢喜。他那就是天天读的。有个董正之老居士，他把那个《弥陀要解》能背下来，就是从头背。叫《弥陀要解》能背下来，你给人家讲啊也好，你自己自修也好，就起关照了哇。马上就起关照了，这个做我们做军官的呀，第一个就是叫战术教育，跟敌人打仗的时候啊，什么状况下用什么战法，这个战术教育，这个一定要背啊，反反复复的背到时候一打仗的时候，这个敌我两军一接触的时候，那状况一出来，马上这个脑筋就出来，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就出来了。那么你要平时就要记得很熟，就很熟了。啊，那个就是所谓神来之笔呀、啊，不是你强作思疑嫉妒的，不是那样子的。所以这个佛法也是这样子的，一切佛经都是佛菩萨的心路历程，他把它用文字表达出来了，写出来，虽然不是真实的，但是真实的东西也不离开这个，要透过这个才能进去。所以因此我们多度啊，不吃亏的。今天我们北传的佛教所以吃不开的原因就是这个文字有障碍，进不去以后徘徊呀，门外呀，久而久之就退心了啊，于是乎就望洋兴叹，一看那边，哎，那边的南传佛教也很好啊，藏传就很好啊，都是白话文呐、啊，一弄就懂了啊、哦，就很好，就过去了。其实我们这里头有很多呀，古来祖师的东西很不错，真是很不错。啊，假如自己我们在文言文上啊稍微留点意，你就不懂也看，你就是这样看，找一部字典，一部佛学字典，在这儿随时就查，年轻嘛，查完了就做卡片做记录，阿弥陀经是一本啊，这个无量寿经是一本啊，金刚经是一本啊，华严经是一本，你到时候啊你自修的突然间想这个问题是什么，你久了会忘掉啊，马上翻过来查，哦，想起来了，就是这样子啊，你将来写东西也好，给人讲也好，自己自修也好啊，都要靠这个。那有人讲的是这个东西不是真实的吗？不是实相吗？生灭法吗？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吗？这也是有为法，没错。但是这个有为法可以契入无为法，它通无为法的，你不从这里进不去啊，你要从光从行门入啊，那要自己本身有那个条件，还要预知那个师资道合呀，各方面下上死功夫，还要忘我那样子啊，然后啊世界因缘成熟了，一下子赫然大悟，证悟圣人，那像那个维提西夫人一样的，维提西夫人呢是一国的国王的太太呀，王后啊，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，要不是那个阿舍世王那么折磨他，我看他也不会证悟圣人，就是折磨的没有办法了，以后啊干脆娑婆世界不能待了，他就找世尊呢、啊、去希望世尊告诉你一个不闻恶声不见恶人这么个世界，世尊给他献了这个十方的世界佛世界给他看，他最后选择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。这个人呢到了这个说只知死地而后生啊，到了绝处的时候啊，山穷水尽的时候啊，挠过去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候，一般人往往山穷水尽呢、啊、就再见他，我要另走别路了，那你前所的花的功夫全白费掉啊，山穷水尽正是有转机的时候，不要走，继续走下去。下边我们就看第二卷，佛说阿弥陀经疏钞演义汇本卷第二啊，九总师名题有两颗，出题意二一人，出题意如上八门序意以至易经大旨，今遇实文先明总题，时有纲领故次 自一总师名题，像以上这个八门呢所叙述的义理，我们已经知道了易经的大概的一个宗旨。现在要想解释这个经文呢，我们先要说明这个总的题目，使这个经文有一个提纲啊，有一个提纲，有个纲领。然后呢，其次再以总实明题啊，先明总题，持有纲领者，以经之有题，如往之有纲，一之有领。提其纲，则众目皆举；切其领，在众旅皆来。皆来也。先说明这个总题是有纲领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经有的题目啊，这个经的题目就像一个网的一个纲，那个网啊上面有一条绳子啊，那个叫做纲啊，那个绳子一拉抻，那个网啊就它自然抻就抻脱下来，那个网孔啊就张开了啊。说提起纲，在众目皆举，把这纲一提起来，所有的网孔。众目就是许多的网孔啊，通通看清楚了啊，弄清楚了，哪个地方坏了啊，赶快补一补啊，怎么样的啊，就是这样的。说提纲接领，提起领，把这领地拉起来，在众旅接来，众旅就是金绣皆制，把这领子一拿起来啊，你这个大金呐、啊，你这个袖子它自然就来了啊，不要去先拿大金，再拿袖子搞半天，结果领子还不晓得在哪里，那就麻烦，把领地拿来。大金袖子都来了，这就是掌握重点啊，得其大者，然后这小者自然就得到了。下面经说了啊，下面经佛说阿弥陀经，书题意有四：初能说佛，二证明说，三所说佛，四解说明。然此土释迦牟尼佛说彼土阿弥陀佛一正庄严信愿往生之经也，总统挂大义，此乃离实。就是题意有四个，第一个是能说的佛啊，能说佛；第二个是证明是说；第三个是所说的佛，能说的佛和所说的佛啊。第三个是所说的佛，能说的佛就是释迦牟尼佛，所说的佛就是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。三正说明啊，四正说明就说是经，经就是正说的，给这个正说的法给他安一个名字，就是经。然此土释迦牟尼佛说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的一正一报啊，就是那气世间正报，就是教主啊，教主的主办和信愿往生道理的一部经典，这是一个笼统的包括的一个大意。其次乃离实，就是分离开一项一项的解释。统括者，先且料表全文，使血脉贯通，意义具足，次乃一一离而实之，提指佛名而言一正等者，观经言佛遍周，今举佛名，舍无不尽故。统括，统摄包括啊，这个是什么呢？指着什么说呢？就是先料概料的表示了全文，表示了全经的啊文理，使得这个一经的血脉贯通啊，气血脉络能够贯通。意义一个具足，然后其次再一一的啊分离而来解释。题指佛名，这个题指的是佛的名字，而言一正等者，说释迦牟尼佛的说阿弥陀经没有说是一正啊，那么莲池大师加了一正庄严心愿往生，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就是观经说言佛遍周，今举佛名，舍无不尽故。观经十六观经讲说是观随十六言佛遍周，妙观虽然就是十六观，但是一个佛字就代表了整个意义都包括进去了啊。那么现在呢，就是举一个阿弥陀佛的名号，统摄无不接近 啊，把一切的里边的依正庄严信愿往生这些个道理统统统摄进去了。次离时也，我们看这个书啊，其次讲着分离的解释。佛者，梵语，具云佛陀，此云觉者，被三觉故。又云智者，无不知故。又佛者，十号之一。又佛地名十亿佛，天台名六纪佛，华严名十神佛。故佛者，天宗之天，圣宗之圣。凡单言佛者，即本是释迦牟尼也。这里面这些呀，后边都有解释，我们是概略的简简单把文字消一消啊。这是其次的分离，一项一项的分离开来加以解释的。也就是佛呢，就是梵语来讲，具足说叫佛陀，那么在我们翻译过来，在我们这边翻译过来叫做觉者，具备有三种的觉悟，又叫做智者，无不知故。什么事情没有不知道的？释迦世尊在世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外道啊，看释迦佛在树底下跟那徒众们在说法，这个外道啊就想考一考这个释迦牟尼佛，看看他究竟是不是无所不知。他到时候看佛的讲经告一段了，他就问，他说你，他就喊佛的名字，他说你说这个树上的树叶子有多少？佛根本没有思考，一下说出来多少个树木。这些在这外道糟糕了，他也不能说不对，他也不能说对，说对他也没有数过，他说不对吧，他也提不出来，反正他也没数，糟糕了，这失败了。回去以后啊，他心想啊，明天呢、啊，我今天晚上摘下了五个叶子，明天我再问释迦牟尼佛几个叶子，他要说对了那是对了，他也没说对，他就是说的不对。第二天呢，佛又在那里说法，他又来了，找个机会问，他说要是问佛。树上叶子有多少？我就说，又说那个树，哎，少五个，啊，这些外道啊，都服气了，还可顶礼。释迦，我们师尊就笑了，他说，不仅这个树上的叶子我知道啊，三千大千世界同时下雨的雨点我都知道，树木多少都知道，无所不知，正见知吧。所以无所不知，无不知故，啊，佛事情都知道，在。这个一般呢，在佛经上讲啊，一般的这个信徒啊，或者一般的人问阿罗汉有问题，说问的时候请教尊者什么问题的时候，阿罗汉就说，你问知者当答，我知道我就答复你，那意思就是我不知道，对不起，不能答。问佛不是这样，佛说知如所问，随便你问好了，你问什么我都能答。这个阿罗汉跟佛的呀境界不同，就在这里了。阿罗汉之正道一切智，啊，菩萨正道道种智，佛正道一切种智，一切是事出事法的种种通通知道了，无不知者。在这个十六观经讲啊，诸佛正遍智海，从心想生，从我们众生的心想生，你要善用这颗心，你常常去善用它。我们学佛呀，就往往忽略了善用这颗心，不会用这颗心呐、啊。嘴巴念佛，心里打妄想，没有照顾这个心。拜佛的时候也打妄想，啊，手里拿着念珠也在打妄想，啊，都总而言之啊，把这个心都忽略掉了。搞半天呢、啊，没有，他是个主要的一个对象嘛，结果就忽略了他。搞半天，事倍功半呐、啊，啊，花了很多力气，结果看不见的功德。假如能够抓住他，就好办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就是在大乘起信论讲，要照顾这念头，你要照顾住这念头，一起来马上就观智起来，随着它起来，这样的话呢，那就看住它了，那最后你跑不脱了吧。啊，过去我没照顾你，东搞西搞，搞了很多冤枉事情让我来受罪，现在你不能动，一跑我就知道了，那就修行的功夫就在那里下手啊。说起来很简单的，实际做起来不容易。你像其他的法门不要谈，那阿弥陀佛就是这样子。我们一直香，我计算差不多有一千多声。假如星期三那支香啊，快两千声佛。真正大家能够一心专注念佛的，能有多少声啊？那只有自己知道了哇。常常会跑掉的心呐、啊，跑掉以后跑半天呢、啊，才知道，哎呦， 他们想这个事情赶快拉回来已经不错了，有的一直跑下去跑止境了啊，止境了啊。所以就是要练这个，你就是要这样练，就练他把这个心看住他啊，看住他心猿心如野马呀，易放难收啊，要在这个心上下功夫。就佛的十号之一啊，那我们都知道了啊，如来正遍知明行足，善知四人解无上士，调御丈夫千人师，佛世尊啊，这是十号之一。另外佛地名十亿佛，有十亿，这后边都有说，天台六级佛又有说，华严讲十神佛啊，这都有后边说明的啊，你到后边再说明。所以佛者是天中天，圣中圣，世尊呢、啊、他就是在人道来成佛，四生在人道出生啊，然后在天上在那个色究竟天呢 啊成佛，像高大神成佛。但是我们看的老比丘是在那个在菩提树下做草啊，做那个生草来成佛了。实际上你来讲呢，他是在那个在七宝树下啊，做那白宝庄严的宝座呀，在那里成佛的呀。这是我们凡夫看的是我们境界的关系啊，所以叫做天中天，圣中圣，圣人当中的圣人，出地以上的就是圣人了啊。但是都是分证，在成佛以后呢啊，等去金刚道后，然后一念相应顿破根本无明成佛，这个是圣人当中的圣人。天中天第一天啊，那就是成佛了。凡是单言佛呢，就是说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呀，这梵语叫能人，释迦叫能人是姓啊，牟尼是寂寞，那个字念寞啊，寂寞是名字，就是七大太子啊出家所成的佛，是娑婆教主，所以叫做本师。因为我们这个三千大千世界，释迦牟尼佛的教化区就是三千大千世界，是我们的本师。我们在初一啊，这个十五念的那个呀啊，娑婆世界三界导师，四乘慈父，人天教主，三类化身，哇，说的太多了。所以辅言的干脆就改过来，娑婆教主本是释迦牟尼佛，简单明了，在底下太多了，三界导师，当然了，你娑婆世界包括三界吧，还有四乘慈父，三界里就是胎卵石化，四乘慈父，人天教主，三类化身，说的太多了，太多也好，我们都知道这个也很好啊，反正是我们本师就是了。下边就抄解释这个书的啊，凡者境也，对华明凡文止之谓也，具者足也，梵语当云佛陀，不言陀者省文也，亦震旦之言，则云觉者，对迷者得明也，三觉者，自觉一凡夫，觉他一二圣，觉满一菩萨，三觉俱圆，故曰自他觉满之者。梵是清净啊，清净的意思。对华明梵，对我们中华的文字啊，叫做梵，叫文止之谓。文止之谓是什么意思呢？止是很止地啊，就是个本质，像照相一样的。我们人照相，人是本质，照片照成的影像呢，那就是影像了。和本质虽然是一样，但是却不是一个啊，却不是一个。这个另外这个指有朴指讲朴素啊，很朴素的。外国的文字啊，都没像中国的文字这么优美，这一个字里边含了很多意思，所以这个国与国际间定条约的时候，绝对不靠中文定，靠中文定呢，那不得了，那可以好多解释了。所以他都用法文定啊，一个字就是这个解释，没有第二个解释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这个华梵呢，是对华文，对我们中文说的叫做梵文，主要是文字，中国的文字比较华丽，在世界上啊也是出名的啊，优美。具者具足啊，具足梵语应该叫佛陀啊，叫佛陀。那不说这佛陀，你就省略文字的啊缘故， 翻译过来震旦的之言呢，把震旦的之言翻译过来，震旦的话，震旦什么东西，震是啊东方叫震啊，震这个旦是这个清淡，太阳出来的时候，就是这个国家呀，这外国人过去不知道我们中国，就是像东方有国家，就是靠着太阳要出来那个地方啊，那个地方那个国家就叫震旦，后来把它翻译成 China 啊，就秦朝那时候很强大，就翻译这个 China 是不是这样我们也不知道，反正外国人知道，究竟他们当初咋翻的我们也不知道啊。所以叫这个觉者呢，是对迷者说的，觉者迷之反也，你觉悟了就是不迷惑了，叫觉悟。这个三觉圆满，自觉、觉察、觉醒圆满。这个自觉，你凡夫不自觉啊，一般凡夫不自觉，